那个要求一下，后面坐远一点的比较能再往前坐，好吗？尽量坐到前五排，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集中一点。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尽量到前五排，好吧？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主题叫做以赛亚的看见。你看我把那个看见那两个字特别刮出来。我常常在想啊，如果我今天要选择我身上有一个部分的肢体不能被使用，残废，如果要我选，我想我最不想要的就是我的眼睛瞎。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你们会选哪一个？如果今天有个人跟他说，好，金弟兄，现在这样，我剁掉你一个手，或者我挖了你的眼睛，或者我让你耳聋，或者让你哑巴，你选一个，非要淋到你，梁弟兄，你会选哪？哦，不，你不会选哪？不要说选哪。
眼睛，我的眼睛。
眼睛啊。
对呀。
我的脚。
鸟。所以你觉得眼睛没有脚，你觉得脚很重要，比眼睛重要，是这个意思？
不是，不是，相反的。
我想每一个人，我想大部分的人，我不知道，可能。其实我常常看那些没眼睛不行的人，可是他们能够做好多的事情，我真的是非常的钦佩。我也看到好多没手没脚的人啊，那个 Nick 有没有？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 Nick 没有手没有脚的，可是他竟然也能够生存。所以神给我们的很多的潜能，实在是可以克服我们很多肉体的障碍。可是我不知道，因为神实在非常的恩待我，我觉得非常的恩待我，让我能够可以正常的每一个器官用。可是我发现眼睛，人家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嘛，就是这么说、
yeah.
啊，眼睛的看见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耶稣在世上他的行神迹里面使瞎子看见，这是很重要，当然也有使瘸子行走，有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可是瞎子看见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就很重视这一个。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看见，不是我们肉眼的看见，我是说肉眼的看见已经我们会感觉很不方便。可是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灵魂的眼睛瞎了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我们很少人注意这个问题啊。我们觉得我的眼睛看，我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我去追求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并不在乎我们里面灵魂的眼睛，里面的眼睛瞎了，这是一个非常被人忽略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当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当这些瞎子来到他面前，他问他说，你要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记不记得我跟弟兄姊妹上次讲那个爱是很久忍耐的时候，有没有？你要我做什么？那个瞎子他说，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心救了。因为他叫耶稣的时候，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啊，你来可怜我吧，依我的眼睛。他灵魂里面的眼睛看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看见使得他蒙恩典。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灵魂里面，你的肉身里面，你的里面的眼睛瞎了的话，只有一个医治的办法，就是神主动的来行一个神迹。 我们要知道清楚，你以为我们都以为我们叫人得救，我们带人去传福音给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口才让他得救，不是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让他里面的灵魂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讲破了嘴没有用，他不能看见。所以我们里面的那个看见是何等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要知道说，里面的看见绝对不是人可以做到，必须是神迹才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是神开了我们的眼睛。所以保罗的祷告中说，求神啊，父神，你开我里面的眼睛，使我真知道你，对不对？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弟兄姊妹，灵魂里面的眼睛的看见是一个神迹，绝对是一个神迹。天然人没有这种才能的，没有办法。而且基督徒的生命是从看见开始的。当我们看见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我开始进入了这个神的国，是不是？我看见我这个是个罪人。很多眼睛好的人，他看不见自己是个罪人，他说我没有啊，我哪有罪啊。可是当我们里面的眼睛开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主啊，你可怜我，我是个罪人，我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人，所以我们得救。当我们里面的眼睛开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一条新的路。你看那个往大马社区要逼迫耶稣的那个保罗，那个叫扫罗，那个时候他没有瞎眼呐、啊，可是当他被大马社的那个光一打，打到地上的时候，他眼睛怎么样？瞎了。后来耶稣神就感动他，要带领他到了一个门徒的家里，亚拿尼亚，对不对？帮他按手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的眼睛怎么样？有什么掉下来？有鳞片掉下来，他眼睛开了。他从此他说，我没有违背那种天上召我来的意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灵魂里面的眼睛何等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刚刚讲，眼睛要开必须是一个神迹，而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从看见开始的，然后要一直走，开始一个路程，一直走到我们生命的终点。这个一直走的过程，就代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熟的途径。而这个成熟，保罗说，我们既然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就要渐渐的被磨成像主的模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眼睛的看见，心灵眼睛的看见是何等的重要。当我们从看见开始，然后我们就一直一直往前走。当我们眼睛没看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在世上忙什么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看见，我们打回经文，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你看以赛亚是什么样的人呢？以赛亚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一节以赛亚这边讲到，他说，当乌夏王奔的那年，我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在圣经里面，甚至我们跳过了前五章，其实第一章的第一节就介绍这个以赛亚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说到，以赛亚他是在四个王，他经历了四个朝代。那你说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他是四朝的元老。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六章的经文是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乌西亚王是谁呢？乌西亚王是犹大国里面的一个非常好的王，他16岁就登基。 我简单的把这个背景讲了一下，他的父亲也是好王，他的父亲叫做亚玛谢。当他的父亲做王的时候，圣经给他评论说他是一个好王，可是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圣经说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心高气傲，当有他没事他却要去觉得自己国势强了，他要去打人家，要去攻打，要去打别的国家，所以神说他心高气傲，最后他就悲悲惨惨的结束了他的一生。这是乌西亚的父亲，就到了乌西亚的年代，乌西亚他也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继承他父亲王位的时候他只有16岁，他在做王做了52年。圣经上记说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所以神使他亨通，这是个好王。可是他做52年，到了最后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发生一件事，这是记在历代志下26章，我就简单的讲一下。他那个时候心高气傲，圣经记载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自己进到圣殿里面要烧香。做君王在人间已经是非常的尊荣，可是他心里面想说我也要像大祭司一样的进到殿里面烧香。其实在旧约的人都很清楚，每一个位分，君王、祭司跟先知这个位分是分开的，所以当祭司做的事情君王不可以做的，君王做的事情祭司不可以做的，他们是特别有神的心意，因为这三个职分在旧约里面都要受膏，而这三个职分将来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他一个人他就有了这君王、先知跟祭司的职分。可是乌西亚王心高气傲，他看他强盛，他在晚年的时候就进到殿里面，他甚至要烧香的时候，大祭司那个时候亚撒利亚看到了，就率领了80个祭司来劝他，王啊不可以，你不可以越分。结果这个乌西亚王心高气傲，他就要去献祭，去拿起坛上的火要献的时候，突然圣经说乌西亚的前额长了大麻风，大麻风就发出来，里面的罪、里面的骄傲从他的身上发出来了。这个时候大家一看到乌西亚得了大麻风的时候，乌西亚就羞羞惭惭的就逃离了殿，从此就不再出现了，就死了，病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一个在民间、在国家里面最英明的君王要死的时候，全国哀痛，我们的依靠没有。这个时候圣经说以赛亚到了圣殿里面去，我相信他是带着一个哀伤的心去圣殿。以赛亚是乌西亚的表亲、表兄弟、表亲，他是在王室做祭司的。我们也知道做先知的，我们也知道以赛亚书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它基本上可以说很有意思的，它就代表了整本圣经。因为以赛亚书有66章圣经，我们的新旧约圣经有多少卷？
66卷。
以赛亚书的前39章就是讲到神对于以色列民的愤怒散发，我们看到旧约的39章前面就是，接下来以赛亚书是40章到66章就是讲到了神对以色列的拯救，新约后面就是讲到将来要来的新天新地。 菲利赛亚几乎有很多很奇怪的很稀奇的混合，所以以赛亚书是非常重要，神借的以赛亚讲出了耶稣基督降生，讲到了耶稣基督作王，讲到了耶稣基督受苦被钉死，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国度还要再来。以赛亚书，神借的以赛亚写的非常重要的预言，而第六章的时候就是神已经使用了以赛亚讲了五章的已经做了先知一阵子，可是这个时候以赛亚来到殿中，我们注意到他为什么会到殿中呢？因为君王死掉他君了，他来到殿中来为百姓代求，结果这个时候开始说第一个看见，有两个看见，第一节的看见，看见什么？第一个看见，看见什么？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当他第一个看见的时候，他说他看到这个主坐在宝座上头，有天使撒拉佛都在那里敬拜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赞美的时候因呼喊的声音充满了殿，殿就震动。以赛亚看到了一个异象，这是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一个看见，这个看见不是出于他自己，是神主动向他启示的，他突然看到了圣洁的主，圣哉圣哉圣哉坐在宝座上。然后接下来到第五节，我们看第二个，第二接下来那一页，第五节里面怎么说呢？弟兄，请你翻到第五节。第二，他就第五节怎么说？他就说怎么说？祸灾，我们一起来读。
祸灾
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
有因我眼见大真王，王真自由。
大觉耶和华，你看到？又我见。他在说我见到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他第二次，以赛亚书这一节经文讲到第二次的看见。其实这两个看见都是看到了圣洁荣耀尊贵的神向他显现。那么在这个两个看见之下，我们看到他看到了自己，他看到了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看见主的圣洁，没有看见主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能承认自己是罪人。你看到的都是我很了不起，我做好人，我做好事。只有当我们看到了圣洁的主的时候，我们在主圣洁的光中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主啊，我真是不配，我是个罪人。没有这个属灵的看见，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污秽不洁。你们还记得，我不知道你们记得诗篇有120篇到134篇，这一段诗篇叫做什么诗？上行之诗。感谢主。上行之诗就是代表一个基督徒属灵的上行的经历，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有人解释说，这15篇就好像当时犹太人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要进圣殿的15个台阶，一阶一阶一阶越来越高走上去。那是上行之诗的第一篇，就是120篇，怎么说呢？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看到没有？上行之诗的第一篇，这个人是一个罪人，他开始觉醒，开始要走这个属灵的路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他第一个看见是说 我在急难中，我在什么的急难呢？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所以每一个人，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经历，只有当我们属灵里面一觉醒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见祸灾我灭亡，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夸自己言语没有过失，可是言语只不过是言由心生。耶稣说得很清楚，只有从里面出来才能污秽。你讲的很多的话，其实就代表你里面的苦毒，你里面的怨恨，里面的光景，里面的贪心，说出来。所以我们属灵的觉醒在这里给我们什么看到？以赛亚这里看到什么？是必须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看见神的圣洁，看见神的荣耀，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解。而看到自己不解的时候，他就恨恶自己，他知道我没有办法，我怎么对付我这个舌头呢？诗人说要用利剑啊，把它插下去，或者他说还要用罗藤木的炭火，就拿个火炭要来烧这个嘴唇。哇，好烫，受不了，这很残忍。可是以赛亚这里看到那个撒拉火，他就飞到祭坛上的火旁，他从那个祭坛上拿了一个火炭，手里拿着红炭要来沾他的口。弟兄姊妹，这个火炭是代表一个奉献的不仔细的坛上面拿下来。要记得圣殿里面的祭坛上面的火是不能用凡火烧的，它是一直不仔细的火，它是从燔祭，从赎罪祭那个祭坛上拿下来。所以这个火是烧得很热的，红炭的，他要来沾，要来洁净以赛亚的嘴唇。当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天使停止了他的敬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当他一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在那里承认他的罪的时候，他在那里痛悔的时候，天使停止了敬拜，然后从火炭上飞过来拿了一个炭要来洁净他的罪，要来服侍他。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天使本来是在他们昼夜是在那里歌颂上帝，在那里敬拜神的，可是因着一个罪人的悔改，神允许这个天使停止敬拜，跑过来为着这个罪人的需要来洁净他。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认罪，神是何等的宝贝，他宁可他可以让天使停止敬拜下来服侍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说的，当浪子回头的时候，浪子悔改的他怎么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我们何等宝贝啊，神何等看重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这叫做恩典。我们有时候瞧不起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是个没有用的人，可是请记住，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天使要为我们效力，要来服侍。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赛亚他这样悔改，天使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看到，我又听见有声音说，第八节，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一个托付，对不对？他要找一个能够为他奉献去做事的人。可是这个托付是在人的认罪以后，一个人被自己他被洁净之后，他是一个奉献的时候，奉献的时候，因为这里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你发现在这里神对于他的对于一个工人的呼召，他先问说是谁，他先没有把工作讲出来，他没有讲工作的内容，他要的是说谁肯为我去，谁是一个奉献的人，谁是一个愿意被我火炭洁净的人。所以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们，我凭着神的慈悲和劝你们和怜悯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就是在祭坛上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托付，只有当一个人认罪以后，这个人在神面前对了，他是一个对的人，神才开始要找一个人给他托付。今天我们对于服事很不清楚，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对服事的观念，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看世界上的才干，我们看这个人他是做董事长的，他开公司的，他做律师的，他做会计师的，他做医生的，他做工程师的，他很有才干，所以我们说他可以到教会里面来负责某一种职分。神当然可以用到这些有才干的人，当然可以愿意，这些人愿意被神奉献被神用的话，当然他可以用。可是神看重的不是人的才干，弟兄姊妹，这个今天在教会里面非常非常的搞不清楚。你知道越有本事的人你服侍越多，可是这个人不对的时候，你造成的困难是越可怕，越可怕。神要的是一群奉献的人，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承认你是嘴唇不洁的人，你以为你能说善道，圣经说不可以说戏笑的话，对，有很多话你以为你可以说的大家哈哈笑就得到众人的喜爱就可以上来服侍。神要对付这个，神要对付的第一个是我们的嘴唇。只有一个真正认识我是个罪人，神要用他。所以我们看到神找一个人，他的托付要给一个人，是在一个人认罪心甘情愿的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呢？弟兄姊妹，你不要为着你没有才干你灰心，你应该要为着你是不是一个愿意奉献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愿意被神用火炭来烧的人。我们要更注重这个人，我愿意不愿意是一个被钉死的人，是愿意跟耶稣基督一起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这是神用人的标准，不是我的才干。当你愿意奉献你自己，神就说我就可以用你，连驴子你没有口才神都要给你口才，你这个口才不一定是像那些人一下子讲过很多，神给你的口才是借着你的生命，借着你那有限的话却可以碰到人灵魂的深处那个需要。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用这个嘴巴说话，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活说的话比你用嘴巴说话还有影响。问题是在我是不是一个愿意奉献，愿意被主用祭坛的火洁净的人，这是以赛亚看见。而神找对了一个，看到一个人对了，他才开始给他一个托付。我们请看下一章， 托付是什么呢？托付他说你要去告诉百姓，他们要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哇，今天我差遣梁弟兄去的，不要说梁弟啊，差遣我金海，对不起老师哪里说金弟兄你现在到一个教会去讲道，可是我告诉你，你去讲的他们是不会听见的，他们听是听见，可是对你的信息一点都反应没有，他们看是看见都没有，那我去干嘛？是吧？以赛亚第一个要问，那你叫我去干嘛？哎，神说我就是要你去，我去给我差你去的一个任务，就是你去一定失败，你去传道一定失败，你要不要去？这很莫名其妙。你既然装扮了我，你应该说，金弟兄，我现在让你去到这个教堂去，你今天去，那你马上很多人对福音有反应，所以我要用着你去。不，神说今天我差你去，你放心，你去讲破了嘴，讲死了，没有人要悔改。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呼召，可是这是事实。同样的信息，对听的人只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哇，我看到了，真的这样责备的话怎么能够刺到我的心里面，让我痛哭流泪，我发现我自己是个罪人，我要悔改。另外呢，另外一种反应就是越来越硬，哦，这个讲员在骂我，胡说八道，他用讲台当炮台在骂我，是吧？同样的，这多少，这是很现实的嘛。我自己在讲台上不是，哎，有人感激在下面感动流泪，有人下来以后把我骂死，说你在借着讲台在骂我。所以同样的一句话，看我们的心怎么接受。你怎么来看这个先知讲道？你的对先知对一个人在那里讲道的态度是怎么样？决定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好种子，是吧？是不是好土？耶稣说听到的人有四种类型，记不记得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撒种的比喻有没有？有人听到了是为着世界上的思虑又挤住了，有人土硬，对不对？土硬种子根本撒不去，有人被飞鸟出弄着，有人可以结实百倍，是吧？30倍60倍。所以同样的信息出来，完全看我们听到的人的态度。我们听到人可以收可以不收，心可以变得越刚硬，也可以说你听得到以后，甚至说你又不去行道，结果就好像一个什么房子盖在沙子上，来了就倒了。这是一个做被神呼召去传道的人的一个任务，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你叫一个人用他的口才，不要说用他口才，就算拿着忠心的去传，你看那个圣经上写的这些先知都是很苦命的，对不对？这些大先知，你说耶利米叫做流泪的先知，以西结，你说这种先知都是苦命的，还不但叫他讲了，还告诉他你讲的一定没有人听。以西结，神怎么跟以西结讲呢？他对我说，这是以西结书第二章，他记载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悖逆我，直到今日，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个先知，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他还没有去传，以西结还没有去传，神就告诉他，你去传，可是他们是非常悖逆，绝对不听的。那以赛亚后面到53章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一个忠于主的托付要去传的，他不会是一个 popular， 一个受人欢迎，因为他要讲的罪的道理， 他要叫人悔改的道是刺入人心的。很多的人，当然很多的人流泪，这是两极的反应。要不然你就是打开心门，你承认我是罪，要不然你会越来越干。所以当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实在的告诉你，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人越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神一个人对了，他看到自己的光景，神才开始给他一个任务，而这个任务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那以赛亚就说了，他说那怎么办呢？这个样子要到什么时候？第十一节，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总有个结束嘛，他们老是不悔改，你这样的愤怒不救他们。结果神告诉他说，这个犹大这个国家直到城邑荒凉，他告诉他说这个地图没有人居住，极其荒凉，而且要被掳到远方去。他已经神已经说了这一个结局，可是不停在这里，我们看最后一节，他说就算一直掳走了以后，虽然有十分之一的，若还有十分之一的人留的话，他们人都要被吞灭。这个我会让这个国家，他们因为这样背叛我，他们会彻底的毁灭。可是他说这里就像一个橡树，一个树一样，我还会留下一个树墩子，就是我不会赶尽杀绝。虽然在人看起来人全部被掳走了，圣殿被毁了，地土荒凉了，可是我还会留下一个余种，将来还要从这里长出来。以赛亚书第六章这里讲的，这个留的这个余种，将来长出来的就是那个要来的以赛亚的一个种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性情，他是对罪是严厉的，他要赶尽杀绝的，可是他又在这样的严厉的审判底下，他又留下了一个生命的根，这个根将来就要发芽长大，要成为犹太人的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以赛亚的看见。今天我们看到以赛亚他的看见主要有两个因素，有两个宝座空了他才看到。第一个是地上君王的宝座空了，乌西亚王崩了。当我们政治上，我们靠外在的势力，以赛亚是先知，我说过他是表亲了，他跟皇家是表亲了，他可以做四朝的元老，他都还是一个先知，没有被换，他是个先知，他没有被换下来，他可以对君王讲话。可是当他最依靠的这个君王崩的时候，死的那一年，他看到神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如果还有任何依靠的话，我们以为我靠我的这个靠那个靠某人际关系的话，你非要到这个崩掉，你才会看到神坐在宝座上。第二个宝座空了，自我的宝座空了。以赛亚本来是一个先知，他本来前面讲了五章的圣经，他到处讲神的话，他受神的托物去责备百姓，他大有能力。可是神在这里让他看到说，不是百姓污秽，是你自己，包括你在内，以赛亚，你就像百姓一样，你是嘴唇不洁，心里面不洁。我们做先知的，我们做先知讲道，我们做神的仆人的，一样是在罪恶的控告。我们只有当这两个看见，这两个宝座让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才能够准备承受神的托付。所以你看啊，当以赛亚他只有在这两个看见，他都是两次看到圣哉圣哉，看到神的圣洁，看到荣耀的主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在看到了自己，然后神来洁净他，他让天使来为他效力， 接下来神才给他托付，注重人的奉献重于事工的果效。神先要呼召的是谁肯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神今天要找的是一个肯的人，一个肯奉献的人，而且他给他的任务却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任务。他是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先知。那今天神的托付，我们看到不但与这个世俗不相同，我刚刚讲过，今天做一个真的神的先知要传道的话，你传的道理可能跟世界上的观念不同。今天世界上观念去追求名校大公司，对不对？这是我还不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养育孩子，我们希望我们孩子都上长春藤的学校。我不是说上长春学校不好，我不是这么说。可是当我们如果今天在讲台上告诉你说，我们不要太看重这些，有些人就不高兴了，是吧？你不需要我们的价值不是靠你去上长春藤的学校，不是靠你去那些大公司做。今天你在一个默默无名的学校，你在一个小公司，甚至你不上班，你做一个清洁工，你都可以被神使用。我们的观念跟世界不同，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一条孤单的路。你要做神的仆人，你真的要传的是人的价值，人的价值不是靠这些世界外面的东西来肯定。而且我们另外要注意到，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世俗的观念，最难的是还有一些宗教基督教的里面的观念。我传道这么多年，发现很大的难处是来自于所谓的基督教的观念。我们到底是走一个宗教的路线呢，还是我们在追求一个生命的道路？那你有点搞不清楚什么叫宗教。我们不都是讲我们都是基督教吗？你要注意，宗教是人找神。你原谅我这样子的，宗教是人去找神，任何一个宗教都是人有的问题不能解决，他来主动的要找一个神，是不是这样？我到庙里，我到哪里，我要找一个拜的对象，我希望他来解决我的问题，是人主动的去找一个宗教。可是今天我们的信仰是神来找人，所谓的基督教是人在历史上演变出来的一个组织，这叫基督教。可是我们的信仰基督是神的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追求生命的路，不需要跟政治联合。我们是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地上掌权，可是我们不需要，不应该跟政治联合。整个教会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就是宗教的战争，对不对？到了今天末世的时候，最后一场大战，最后把人搞死的就是宗教的战争。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是生命里面单纯的，我是个罪人，我需要神的救恩。很多的时候连传福音我们都发现很孤单，我觉得没有多少，当然有，还是还我们人很多人听不懂。因为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他们认为我们就是要大，我们天天传的就是要大，我们要1000个人聚会，我们要到2000个人聚会。甚至有一种说法，到今天我都在有些地方我都觉得不太多人明白听得懂。有一种说法很受欢迎的，在教会里面他说，我们要传福音，有一天这个世界绝对会世界福音化，就是说全世界都会信主。弟兄姊妹，这个东西讲出来非常振奋人心的。我还记得 十几年前，当这个要进入这个2000年的时候，有多少的运动，多少的都来强调我们在1990年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91年的时候，就说我们10年以后就是进入了新的千禧年。那个时候，我们的机构，我们这个教会就要在全世界要建5000间教会，或者我们到时候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世界一定福音化，世界会大同。弟兄姊妹，不会的，世界大同，耶稣就不要来了。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时候，耶稣要来是因为已经神要再来，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到神不能忍受了，同性恋这些东西已经把圣经所有的最主要的生命价值搞到乱到一个神，神说我要来，时候到，日期满，我一直给你们悔改的机会，人一直把自己搞到人自以为是神，要来搞，到处什么搞，用科技，用这些东西，人要站在神的地位上来搞的时候，神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就，所以不可能世界福音化，而是说福音要传到地极，福音会尽量的传。传到每一个角落，到时候神来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说民族或者没有一个人有借口说我没有听过，事实上并没有说到全世界的人会信主，不会的，不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以赛亚的看见给我们的提醒，我必须看见我是个罪，而这个前提是我看到，求神开我的眼睛，看到神的圣洁跟荣耀，我才能够承认我是个罪人。当我承认罪人的时候，神才可能把托付给我，而神给我的托付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极难的托付，问题是我愿意不愿意奉献我自己，求神恩待我。请我们低头。主啊，求你怜悯这一段信息我们所讲出来的，但愿这是合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是一个嘴唇不洁心里诡诈的人，我们必须要靠你的炭火来洁净我们。主啊，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真的能够回应你的呼召，当我们被洁净了以后，我们愿意来接受你给我们的那个不容易不可能的任务，被你使用。求主你保守这个教会圣洁，是的，这个教会需要传福音，但是同时你也让这个教会圣洁，不受世俗，不受基督教内所有的影响。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